弟兄姐妹早安。
早。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约伯记的第24章到26章，约伯记的24章到26章。读约伯记，你会发现，时间对于神的儿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考验。对于一个在苦难中的人，我们会一直想要问，这个苦难的日子到底要多久？是不是这个苦难可以快快的过去？那对于一个在享受在福乐当中的人，他会渴望说，哎呀，这样的美好是不是一直可以存续到永远？所以时间对于神的儿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学习的功课。你透过约伯，你会发现他的祷告，他对苦难的回应，甚或是他的抱怨，甚或是他的咒诅，哎呀，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心里应该是蛮有苦毒的哈，这个人的心里好像满了不平。但是要知道，不管我们的生命在如何的一个软弱，你或者向神有许多的为什么，许多的抱怨，但你会发现在这一切的对话当中，约伯仍然是信靠神哈。你可以软弱，你可以在信仰的上面充满着许多的疑惑，甚至是抱怨，甚至是埋怨，甚至咒诅，但是至终不要让你的灵离开了这个在环境中掌权的神。苦难一定会造成两种反应哈。只要在环境当中我们遭遇到苦难，都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加的刚硬，就说反正你看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这么爱主，这么为主摆上，你这么的祷告，你也这么的敬虔，你看你还是遭遇到这些事情。所以以至于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也不用太热情，也不用太追求就这样就好了反正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道路，常常我们会看见，就是一个越爱主的人，好像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制作破碎越严厉哈。所以对主伴君如伴虎，所以对于神我们就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但是也不要保持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这个救恩。所以有人在苦难当中，他的心里就会越来越刚硬，对于环境，对于神在在我们的祷告的回应，以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遭遇到的，他是所兴起的每一个环境，会让我对于神，我的心里产生一种刚硬的态度，我对于神就不太热情。那对于苦难呢，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就是要叫我们的心里也就越来越加的柔软。一柔软，我就相信，纵然现在的环境，我的祷告好像没有改变什么，我多日的祷告，多年的祷告，好像也没有带来什么突破和改变。好像我付上了一切，神也没有回应了我的祷告，但是我的心里却柔软到一种地步，我知道凡事必定有神的美意，我相信神必定掌权如同今天我们所导读的经节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这种就是在苦难当中他的心更加柔软的一个显明。所以苦难会让你的心更加的刚硬，还是苦难会让你的心更加的柔软，就取决于你知不知道神在环境当中一直在保守，在治理和掌权。我们来看24章到26章。23章到24章是约伯的对神的一个回应，他的一个感受。您看23章，约伯先回答第一节到第七节，我很渴望能够跟神有对话。他很渴望跟神有一个对话，他说我希望我能够有一个机会在神面前把我的案件，把我的经历，我跟神说清楚。可是您看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七节，23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七节，约伯就说了，找不找得到神呢？我找不到，我往前行不在那，往后退也见不到，往左边看不见，往右边他也隐藏，我也不得见他。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说，我虽然找不到他，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仍然相信什么？他 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原来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镜。约伯他可以抱怨，约伯他可以埋怨，约伯他大量的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他至终还是知道我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二十四章开始，你可以发觉整个二十四章到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哇，约伯把他心里所有对神的为什么全然的诉说出来。这个不是一个埋怨啊，这也不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不能问为什么，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把我们的心情完全的向神诉说，你所有看见一切不公平的，你所有认为主啊你这样做我不认同的，通通都向神诉说。你来看看神会仍然把这些话语记载在圣经上面，就知道这些话语的宝贵，宝贵到神珍惜我们对他的每一个对话，哪怕是我们对他的不了解，我们对他的误会，我们对他的埋怨。你来看看二十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全能者既定其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就说你们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也说神必定审判恶人，那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好让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爱你的人，我们真实的可以知道那一天你必定要赏善罚恶。所以约伯就把他的心里就说出来，从第二节到第十二节你看看，他说你根本不在乎，你根本不在乎那些作恶的人昌盛，你根本不在乎那些受苦的那些的软弱的穷乏人，他们在受苦当中的苦难，神啊你不在乎。这个是约伯第一次的抱怨。来看看第二节到第十二节，有人挪移地界，这是在圣经里面啊非常神所恨恶的一个罪，挪移地界。第二，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就是穷乏人他们最值钱的你他们都抢走，使穷人离开正道，就是离开大路，就是连穷人应当有的权利你都不给予他们，这些恶人。贫穷人他们要出去找食物给儿女糊口，第六节，他们在收取那些什么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哇，你看由此可见恶人多么的昌盛啊，这些人苦难到一种地步只能吃这些恶人剩下的。第七节，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无所遮盖。第八节，被大雨淋湿，没有避身之处。第九节，连那些在母腹中孤儿都被寡妇的孤儿都被抢走，穷人的衣服都被夺去。第十到第十二节，这么多人赤身走来走去，口渴到一种地步，我帮人榨酒，我连自己都口渴，就表示恶人何等的昌盛。十二节，多名的城内有人哀恨，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恶人的欲望。你会发觉在第二节到第十二节，约伯看到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恶人是不是很昌盛？是。这些穷乏人是不是很痛苦？是。但神有没有出面出手治理？没有。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问为什么？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神不公义？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觉得神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没掌权？我们还是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的第一句话，时间永远都是对神的儿女一个最大的考验。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往往会问苦难还要有多久啊？对于享乐之人，我们多么希望现在的福分可以一直存续到永远。约伯看得清这些事实，但是他却不明白在环境当中神为什么不出手治理，为什么为什么。十三到十七节，他在讲了第二段。这三种人，你让他们参胜，哪三种人？十三到十七节，背弃光明的人，哪些人？第一，杀人的人，你让他们参胜。十五节，淫乱的人， 你让他们昌盛。第十六节，盗贼你让他们昌盛。十七节就讲了，他们这些人看早晨如幽暗，因为他们晓得，晓得就是熟悉了，他们很熟悉幽暗，很熟悉这些的黑暗可以带给人的惊骇。那为什么神你要让这些人昌盛？为什么这些你在过往的律的当中，神的治理的当中，你应当要去制裁他们，你却没有制裁他们。所以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约伯说出他心里对恶人的咒诅。有人说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不是约伯讲的话，因为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又是在诉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实际上约伯这段的说话，他乃是说到丰富是恶人也会丰富，善人也会丰富，风暴难处恶人会得到，义人也会得到。所以不管是恶人，不管是义人，不管是行善之人或是行恶之人，我们通通都在神的治理和管制之下。所以从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一段主要的都是诉说到约伯对于这些恶人他心里的那种强烈的咒诅。所以你看十八节一开始不是有很那个话下面有很多的点点，对不对？你那圣经不知道有没有，有吗？你的圣经有一些点点，那点点是原文本来就没有，一开始就说快快快，他多么希望这样的咒诅是快点来，我等不及神的时间了。神啊，你既然不去处理这些恶人，你仍然容让恶人欺压善人，我等不及了，我要咒诅这些恶人。所以快，愿这些的恶人在这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带走去到自己葡萄园的路，就让他们所有一切的丰盛完全没有。所以十九节就说干旱炎热消磨雪水，阴间也如此消灭什么犯罪之辈。这个是约伯里面对这些恶人都希望他们立刻就遭报，恶人啊，我现在就希望他们立刻怎样被神审判。所以怀他的母要忘记他，从此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这个是他的咒诅。再来，他恶待那些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可是你看下一句话说，可是你看神却用能力保全那些有势力的，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哎，奇怪了，他刚刚又咒诅完，他心里又有一个这样想法，那为什么神你还要保守他们呢？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依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那个他们是指谁啊？恶人呢？你看这是 约伯心里的一个很深的咒诅。我咒诅完了之后，但是事实却是跟我的咒诅不一样啊。所以二十四节他又回到他那样的一个价值观的里面的挣扎。他们被高举不过是片时就没有了，他们被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用如谷穗被割。哎呀，他们至终的结局还是要这样。所以二十五节他就最后下了一个结论，如果不是这样，谁能够证实我是说谎，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神啊，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他的意思说，神啊，如果你不照着我这样去做的话，人家就会说我是说谎的，我的言语是虚空，因为你根本没有善待这些义人啊，你是善待恶人，你苦待义人啊，难道我是说谎的吗？神啊，难道你不有所作为吗？所以你看整个二十四章是约伯从他心里一个最深的一个咒诅、无奈跟他的疑惑。我们在心里也常常会这样，你看二十五章啊，比勒达就说了，约伯啊，我告诉你，你看这都是人讲的话啊。神有治理之权，他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神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哎呀，谁可以在神的面前，人怎么称义呢？妇人所生的怎么洁净呢？我告诉你，在这个大光之前，大神之前，月亮无光亮，星宿不清洁，何况我们像这种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我们怎么可以像神这样的抱怨呢？你觉得二十五章会不会是我们人常在说的话？ 这就是我们对人的安慰。所以二十六章啊，你看约伯就发飙了啊，二十六章约伯就发飙了。前面的回答都是用你们你们，现在他直接发飙了哈，来，无能的人，蒙你何等帮助？谢谢你讲的这句话，真有帮助哈。他是用你哦，不是用你们哦，指名道姓去骂那个比勒达。第二，膀臂无力的人，真的是蒙你何等的拯救啊！谢谢你啊，你讲的这句话太有帮助了。你讲的这些话很能鼓励人啊哈。无智慧的人，真是蒙你何等的指教啊！你向他显出多大的知识啊！看吧，约伯就直接指名道姓了。跟他说，你真的好会安慰人啊，你真的好有知识啊，你真的对人好有帮助哦、啊、那些软弱的人都因为你的这些话都开始刚强起来了，你太厉害了，对不对？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他立刻把神的作为再完整的去述说一遍。这个是约伯对神的认识，你说你对神有认识，我告诉你，我也不差。你很会讲神，我也很会讲神，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切、啊、不能安慰人。所以整个二十四章一直到第二十六章，这个是他整个直接的对话。所以到时候我们会从明天看啊，二十七章一直直接到三十二章，是他一口气完整的抱怨。你要会说神，我也很会说；你要说神的作为，我也很会说。但是我现在看到的事实是，神没有惩治恶人，神仍容让恶人继续的欺压义人，欺压穷人。请问你这些怎么说啊？我们看了约伯记啊，你会发现啊，人对于形而上的东西我们很会说，对于环境啊，我包含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哈，你们基督徒也蛮会安慰自己的哈，对于神没有惩治的时候，神没有治理的时候，神没有改变的时候，你们说要有信心。那如果神没有照着你们的祷告，你们就说神必定有美意哈。如果神垂听了你们的祷告，你就说神为我们行了大事。不管如何，好的坏的，有的没有的，你们通通都有解释哈。所以你们基督徒也是蛮厉害的，自圆其说的能力大概是所有宗教里面最强的一个信仰。那我后来也问我自己，对呀，每一次的环境里面，我们说神说，你说你要在旷野开道路，你在沙漠中开江河，是你信心的喊话，还是你自己得胜的见证？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我们大家是聚在一起信心的喊话，还是我们这是我们当中神已经做成的工作，神已经做成的见证？这就取决了于我们是不是对神在环境当中，你能不能明白神在你心里的一个引导。我们要记得约伯记那个是在律法颁布以前，约伯记当时的环境，神与人之间有一个极大的鸿沟，所以人不明白神的作为，人会透过的环境里面他向神大量的去诉说为什么。但是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我们有个更高的一个确据，因为是耶稣基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因为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会明白，我们会明白神在环境中的作为。所以在过往时代，约伯那个时代，他们问为什么，神没有回答，但神之中回答了。但是在新约的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问为什么的时候，神会给予我们回答。因为您再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是我很喜欢的一节啊。它上面说到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这个做主其实啊，在原文的翻译应该比较是做仲裁，做引导，做提醒，做回答，让基督的平安作为你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回答。所以我就越来越能够去回答那些对于基督的信仰有些质疑的人，所有你们的回答都是你们的自圆其说的时候，我能够回答就是，对，对于你而言那是我们在自圆其说， 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美意，我们得到了，神为我们行了大事。在环境当中神还没回复，我们就说神有神的时间，这个是你在你看来我们在自圆其说。但属基督的恩典来，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平安是世人不能夺去的，我们有一种信靠是世人不能够明白的，在我们里面有一种盼望，是我们是在绝望之时我们仍然知道神在掌权，那是因为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引导。所以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确据，我们有个平安的保证，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他随时回应我们每一个情绪，他随时回应我们每一个感受，他随时回应我们对他的每一个困惑。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再像约伯一样的为神问神为什么，不是能够说不能够像约伯一样的把我们心里所有一切的疑惑苦毒愤恨向神完全的诉说，不是，而是我们比约伯那个时代有个更蒙福的一个环境，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他随时回应我们心里的每一个感受。所以越是真儿子，越是真女儿，越能够将情绪感受疑惑你的每一个想法向神毫无隐藏完全没有保留的向他呈现。所以神珍惜我们对他的每一个回应啊，在过往的生活里面啊，我侍奉里面我遭遇到许多的难处痛苦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一直都在问神，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主有时回答，主有时不回答，但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我知道神不回答，那是因为他相信我在环境里面我不失去对他的信靠，他回答他乃是希望我能够在环境的里面我知道他仍然在掌权。所以神或回答神或不回答，都不要叫我们失去对他的依靠。约伯没有，他虽然抱怨，他虽然控告，他虽然对神有苦读里面有咒诅，但你会发觉他所有的对话还是一直在跟神对话。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情绪一发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离开这份信仰，离开这个神是最上算的决定。所以人只要一遭遇到苦难，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离开教会，离开神啊，约伯在苦难中没有，他仍然依靠神。所以切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你遭遇到类似像约伯一样的环境，我知道我们不会了，但我们纵然有同样的感受心境的时候，请叫我们的心仍然对神有信靠，因为每一个环境它一定有它的旨意，但你有没有那个时间跟那个信心跟那个忍耐等候到那一天他给你的答案。如果他没给你答案，你愿不愿意继续信靠他？这就是信心。所以你要开江河吗？那我们就先走旷野的路吧，走沙漠的道路。你像能够经历到大道吗？那或许我们要再走旷野的道路。那当然我们一直祷告说，神啊，求你把那段时间缩短一点，然后让我们在环境里面不失去对你的依靠。所以你要问你自己，苦难来临的时候，你的心会，你的灵会更加的柔软，还是会更加的刚硬？如果每一个环境让你的灵更加刚硬了，求主帮助你，让你的灵可以回转向他柔软，相信他在环境里面必定有他的祝福。以赛亚书我很喜欢62章那段，就是当我们所失去的一切，我向神要加倍的祝福，我不要让我的苦痛让我的难处白白受了，我要向神要加倍的祝福。所以2017年姜牧师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得恩典的一年，丰富的一年，加倍祝福的一年。柯安东牧师也来到我们当中，在12月底的时候一直对我们说，今年2017年会是双倍祝福的一年。你就要问你自己，神啊，我有没有向你要这个双倍的祝福？如果你现在的生活很苦，如果你现在生活正遭遇到难处，如果你现在的生活正遭遇到你一些无法改变的一些的痛苦的话，你要跟神说，神啊，我要耐心等候，因为我知道我要向你要一个双倍的祝福在我的生命里面，加倍的还给我，加倍的还给我，不要让我的灵就这样刚硬下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新的一年向神要新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你珍惜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情绪的反应。当我们有时候情绪反应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口无遮拦的时候，我周围的人受不了我，我周围的人会一直劝我不要讲这些话，甚至有人会对我说不要去问为什么。当时我的心里实在是受不了，不断的有疑惑困惑，甚至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一些的想法的时候，主啊，谢谢你珍惜我每一个感受。我是你的真儿子，我们都是你的真女儿，你宝贝我们，珍惜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的眼泪，你在乎我们每一个像你在环境当中的情绪感受。主啊，当我的口在诉说这一切的时候，主，愿我的心仍然不失去对你的信靠。当我多么渴望你快快把我生命当中苦难的日子缩短，苦难的日子减少，但仍然还没有改变的时候，主，你仍然抓住我的心，对你深深的信靠。愿每一个在你面前好像是被人用车压过头，好像是经过水火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主，你把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摆放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知道环境中有你的掌权。谢谢你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旧约的时代，他们遭遇到的每一个难过伤痛，他们必须借着献祭来到你的面前，或是透过祭司来到你的面前。但今时代的我们可以借着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怜悯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就叫我们的心不被孤单，不被恐惧，不被害怕，不被苦毒一直所侵占和侵蚀。主，把我们一直带向光明，把我们引领出走出黑暗，进入你奇妙的光明，进入你奇妙光明，好让我们能够宣扬你的美德。主啊，不叫我们在环境里面失去盼望，不叫我们在环境里面失去了我们对你的信靠。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在小家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他们在苦难苦痛当中，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一同去承担。当我们一同在福乐在福分当中享受的时候，主，也叫我们所生命当中所蒙的一切的福分丰富祝福，我们也乐意的给予我们周遭的人，好叫约伯他的眼所看见的恶人昌盛，义人受欺压的这种的情况，在今时代的当中，因着我们愿意给予，因着我们愿意分享，因着我们愿意为着这个世界有更多的祷告，你就能够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给予和分享，转变这个时代。谢谢耶稣，你给予你的儿女有一个极大的权力，能够影响这个时代，好叫这个弯曲黑暗悖谬的时代，因着我们这一群光明的子女而有所改变。谢谢耶稣，祝福今日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祝福坐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宝贵的你的儿女，透过他们今日的生活 彰显你荣耀的光，透过他们的今天的生活能够祝福他们周遭的每一个人，透过今天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生命彰显出你的荣美和爱。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